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3天，神的要求和法老的抗拒第一。从本篇信息开始，我们要来看神的要求和法老的抗拒。神的要求和法老的抗拒产生了许多冲突，这些都记载在出埃及记5至14章。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到这些冲突的头一次。头一次冲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来人的神对法老的要求。出埃及记5章1节说，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在本节中，我们有一个神的重要名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3节，神被称为希伯来人的神，因此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来人的神对法老提出要求。我们已经指出，在希伯来文里，耶和华这名称就是是动词的一个形式，这表明耶和华是独一的自由者，他是那位昔世、今世、以后永世者。是动词只有对他才能绝对适用，唯有神是，我们和其他一切事物都不是。在6章3节，神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神在出埃及记3章首次启示他自己是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没有得着他这个启示。在5章1节，神也称为以色列的神，这个名称与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名称不同，它表征神是复活的神。以色列的神这个名称表明神是一般被变化之人的神，雅各是一个天然人的名字，而以色列是一个变化之人的名字。雅各出生时没有起名叫以色列，反之他名叫雅各，意思是抓脚跟者、取代者。但在他一生的过程中，雅各被变化，最终神将他改名为以色列，这名还有得胜和王权的意思。一方面被变化之人是得胜者，另一方面他们是君王。即使以色列人在埃及处于可怕的光景中，神仍然不认为他们是雅各，而是以色列。在神眼中，他的选民已经变化成了得胜者和君王。今天同样的原则适用于神对教会的看法。在神眼中，教会已经是荣耀的，然而若是我们的眼目注视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会认为自己非常可怜，我们会看见自己像雅各并不像以色列。然而神看我们是以色列，神对付撒旦，就是逼迫者和霸占者，告诉他说，他是一般被变化、得胜和君尊之人的神。我们都需要看见并相信我们是以色列。今天你也许不信，但是将来在来世或在永世里，你将会确信。在永世里，所有神的选民都要成为以色列。不要近视，眼光受你现在情形的限制。神不认为你仍在法老的捆绑之下，反之他看你是一个蒙了拯救并且被带进美帝所预表包罗万有基督里面的人。你信得来你是这样一位以色列，这样一位得胜者和君王吗？我们都必须大胆相信并宣告这件事，不要注意自己的感觉，而要相信神的话。倘若神说你是以色列，你就是以色列，不论你对自己的感觉是否如此。不错，在出埃及记5章中，以色列人仍在埃及奴役之下，然而神知道他们不久就要从这奴役中得拯救，并且被带往旷野山上，最终进入迦南地。在美地上，他们是以色列，神是他们的神，因此 当神来和法老交涉时，并未因他百姓的光景而失望。他没有叫摩西和亚伦告诉法老说他是雅各的神，反之他使法老知道他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神似乎在说，法老，你当明白我是那位昔世今世以后永世者，你无法改变我。再者，在我眼中，我的百姓已被变化成以色列了，他们也是希伯来人，过河之人。因为他们是希伯来人，不要想把他们留在红海这边。我是耶和华，凡我所说的必定成就。我说我的百姓是希伯来人，所以他们就是希伯来人。你不能把他们留在埃及，你必须容他们去。第五章所提神的名称是极其重要的，即使在国际间外交关系中，名称也有重大意义。如果某一个国家的代表要和美国政府磋商，他必须有个适当的名称。他若只是一个领事或部长，他的地位就不够高，他需要具有大使的头衔，然后才能从事于外交谈判。同样的原则，当神和法老交涉时，他照着适当的名称介绍他自己：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来人的神。他使法老知道他是那伟大的我是。作为我是，他是一切，而法老什么都不是。此外，他还向法老启示他自己是以色列的神，就是一般被变化为得胜者和君王之人的神。作为具有如此奇妙名称的一位，神向法老提出要求。在五章一节，看见了神对法老的要求。摩西和亚伦代表耶和华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节期与奴役苦工成对比。耶和华对法老说，释放他的百姓脱离奴役，使他们能向他守节。本节中的向我这个词表示神的百姓守节时他是喜乐的，他们是向神守节。似乎耶和华对法老说，我不高兴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奴役之下，容他们去守节使我快乐。我喜欢看见我的百姓过节并欢乐，他们不做什么，唯独吃喝快乐，我就高兴，那是向我守节。这个向耶和华守节乃是分次性的敬拜，那就是说照着分次到我们里面的来敬拜神。当我们在神面前吃喝赞美歌唱并欢乐时，便是向他守节。我们将看见这样的节期也是向主献祭，献祭就是敬拜。分次性的敬拜乃是神分次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使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同着他并向着他守节，这是神所要的敬拜。这不仅在新约里启示出来，也在旧约中有暗示。我们可以认为这里的节期是一个节日、假日或圣日，就是神的百姓与神一同安息，并与神一同享受神供应的时候。神命定以色列人每年有三次特别的节期，这三个主要的节日就是逾越节，包括无酵节，七七节就是五旬节，还有祝棚节。那时候百姓什么工都不可做，凡在那些节日内做什么工的，必从神的民中被剪除。这样的守节讨神喜悦，因他是对神的敬拜。根据人的观念，人该一直做工，但根据神的观念，神的百姓该在节期放下他们的工作，从劳碌中 得歇息，与神一同守节敬拜他。向主守节就是敬拜他。根据天然的观念，敬拜是在神面前鞠躬下跪俯伏，但根据神的观念，真正的敬拜乃是享受神做我们的供应，并且在我们对他的享受中，他是我们的安息。约翰四章解释，父所要的敬拜乃是喝活水，我们越隐于做那灵的神的儿子，父神就得着越多的敬拜。真正的敬拜乃是隐于神的供应，就是神自己为我们的享受所预备。五章一节说到在旷野守节，这里的旷野有正面的意义，旷野是神要他百姓达到的第一个目的地。在我得救的那天，我立刻被神带到旷野。旷野与埃及对立，在埃及满了世界的文化，有基祸城，神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基祸城和属人的文化，并把他们领到旷野分别的地方。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是在尼罗河岸上的一座城里，但在神的救恩里，我们从这些城里被带出来，进入旷野，那里没有属人的文化和世界的建造。在第三节，摩西和亚伦对法老说，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本节是说三天，不说两天、四天或其他的数字，这是很有意义的。在圣经中，三这个数字，尤其是三天，是表征复活。主耶稣在第三天复活，走了三天的路程之后，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埃及的军兵在其中被埋葬。过了红海以后，神的百姓就在复活里，他们在逾越节晚上经过了死，并且在红海里埋葬。因此走了三天的路程以后，神所拣选并拯救的子民就在复活里。有些人会怀疑，以色列人怎能在红海又在约旦河里埋葬？倘若我们从基督徒经历的光中来看这事，就不难领会。在我们得救的那天，我们被救到基督的死里，从那时起，我们就接受了基督死的功效。这意思是说，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一再的被钉死并埋葬。我不能告诉你我经历过多少次这种钉死和埋葬，这说出我们起初基本的基督徒经历和更往前时的经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在属灵生命成熟时，无论经历什么，与我们在刚得救那天的经历原则上是一样的。当我们得救时，我们被摆在基督的死里，被埋葬并且复活，我们无法对这死、埋葬和复活经历的尽。在我得救那天，我就经历到这一切，虽然那时我对此毫无所知。当我得了救，从福音聚会出来之后，走在街上，就感觉我是在旷野里。在旷野就是在红海的那一边，在复活里，在这样的地位上就是希伯来人，复活和变化的过河之人，这是对救恩的正常经历。每一个正常得救的人都走了三天的路程往旷野去，并经历了死、埋葬和复活。耶和华也要求法老容以色列人去祭祀耶和华他们的神。祭祀是和过节平行的字，对以色列人来说，节期就是盛宴，但对神来说，节期乃是祭祀。没有献祭，就没有东西可吃。以色列人所吃的，就是他们献给神的祭物。逾越节说明了这事。献给神的羊羔就是以色列人的食物。这其实节期和祭祀是一件事的两面。凡我们献给神的，自然就成了我们的食物。这也是分次性的敬拜，这种敬拜不需要我们在主面前五体投地的下拜。神没有说容我的百姓去旷野，使他们在我面前下拜， 神不要他的百姓这样做，他要他们祭祀他，并向他守节。神对法老的要求，给我们看见为着他百姓完满全备的救恩。这救恩包括神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撒旦霸占的手，在复活里把他们带到旷野，使他们能向他守节并祭祀他。何等奇妙的救恩！法老表征霸占人的撒旦和我们被撒旦霸占并建夺的己。现在我们来看法老的抗拒。法老表征霸占人的撒旦和我们被撒旦霸占并建夺的己，因为己实际上就是法老。我们对自己和别人都可能是法老，丈夫和妻子可能彼此是对方的法老，父母也可能是儿女的法老。法老就是使神的百姓不能向主守节的人。例如五位弟兄同住在一个弟兄之家里面，其中三位也许盼望照常参加教会的聚会，但其余的人可能拦阻并鼓励他们留在家里。这样做，这两位弟兄就成了法老。我们即使使别人不能向主守节或祭祀他，我们就是法老。比如说父母也许关心子女的教育，禁止他们参加教会的聚会，要求他们过多的时间来专心念书。父母亲若这样做，他们就是儿女的法老。有时候我们太责备撒旦，不错，霸占人的撒旦是客观的法老，但我们是实际主观的法老。我们可能是自己的法老，不让自己往旷野去向主守节。倘若你核对你的经历，你将看见许多时候你拦阻自己向主守节，不让自己参加教会的聚会。你也许以疲倦为借口不参加教会的筵席，虽然你说你太疲倦了不能参加聚会，但你却在电话里聊天劲头十足。不要以为今天只有撒旦自己是法老，人人都可能是法老。每当己被撒旦霸占并建夺时，己就成了主观的法老。第二节详细记载法老的抗拒。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在此我们看见法老否认耶和华神，不理他的要求，并且不容以色列人去。法老甚至不承认耶和华，实际上等于否认耶和华的存在。我们常常拦阻别人向主守节，也常否认主并且不理他的要求。我们拦阻自己献祭给主也是一样。非常实际的，这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拦阻自己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们就像否认主的法老一样。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聚在一起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每当我们照着主的命定聚在一起，我们就是向主守节，也是向我们的神献祭。假使我们基督徒没有正确的聚集，主在地上能做什么？主什么也不能做，并且他也得不着真正的敬拜。由此我们看见基督徒正确的聚集是有重大的意义。有些以色列人也许认为，只要他们蒙拯救脱离法老的手，并且从埃及得释放，一切就都好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神的选民不仅从埃及出来，他们还要在旷野向主守节并祭祀他。在本质上，过节是一件团体的事，没有人能单独过节。要过节，我们就必须与许多人在一起，人越多越好。假如一顿大餐中的许多道菜都预备好摆在你家中的餐桌上，而你坐下来独自吃它，这是过节吗？断乎不是。为了过节，你必须邀请许多人与你同吃。倘若只有几个人与你同席，这一餐仍然不是过节。你需要许多同伴。同样的原则， 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单独或只和少数几个信徒向主守节，他必须参加基督徒的正当聚集。漏掉一次教会的聚会，就漏掉一次宴席，也失去了享受。我们因此所受的亏损，不如神所受的亏损那样严重。如果我们不来过节，神就没有筵席，也得不着祭司。愿我们对这件事的重要有深刻的印象。在第七节，法老吩咐百姓的督工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法老不让以色列人去，事实上反而加重他们的苦工，他甚至吩咐不再给他们草。在我们的经历中也是这样，当神要拯救某一个人脱离今天的世界，撒旦就夺去那人的草，那就是说他夺去那人世界的供应，这迫使那人为了谋生做更重的苦工。在第八节，法老说，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儿不可减少。在此我们看见，虽然法老削减草的供应，但他仍旧要求同样数目的砖，这表示神的百姓做日常的工作更艰难了。许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在他们蒙神呼召以后，他们比蒙召之前更难谋生，只因为他们被基督摸着了，撒旦就夺去他们的草，并不减低他的要求，所以他们谋生就更难了。不仅如此，法老说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根据法老的观念，以色列人因着懒惰，所以要到旷野去祭祀他们的神。在今日的法老眼中，尤其是在反对者和不信者的眼中，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人是懒惰的。他们责难我们懒惰，常到会所来参加教会的聚会或话语执事的聚会。他们定罪我们，说我们不要工作读书，不照管家庭和家人。按他们的领会，我们是用聚会作为懒惰的借口。在第九节，法老说，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法老不要神的百姓注意他所以为虚谎的言语，然而这些虚谎的言语实际上就是神的话。今天的光景也是一样，今日的法老认为神的话不过是虚谎的言语，就他们说，我们在教会聚会中或在执事聚会中听神的话语，就是在听虚谎的言语。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所做的，在世人眼中也许是懒惰，但他们所做的在神眼中是虚空。埃及满了劳碌，在埃及捆绑之下的每个人都是非常忙碌的，然而人一旦从埃及蒙了拯救并被带到旷野之后，他就变得懒惰了。你喜欢忙碌或是懒惰？我喜欢这种的懒惰。尽管我不是一个懒人，我却愿意被法老称为懒惰。例如，我喜欢在家里打扫，在花园工作，但是在花了一些时间这样打扫和工作以后，我必须说，撒旦，够了，我现在不再工作了，我要在主面前懒惰。这样的懒惰何等的好。我们都该有个时候说，撒旦，够了，现在是我懒惰的时候。懒惰在这里的意义是指向主守节并祭祀他。在世人的眼中，教会生活是懒惰的生活，事实上我们既不懒惰也不忙碌，我们是在过节，在献祭，在主面前，这是正确的为人生活。神的救恩是拯救我们从劳碌中出来，带我们进入懒惰。今天人们太忙于照顾今生的事，有些人很勤勉，没有时间向主守节， 我们需要从这种劳碌中蒙拯救，为要有更多懒惰的时间。一个懒惰的人该训练成忙碌，但是太忙碌的人必须训练的懒惰，那就是说他要花一些时间与众圣徒在教会的聚会中。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种属世忙碌的生活，乃是正当懒惰的生活。我们不至于忙于今生的事而不顾神的话。在教会的聚会中，我们何等享受懒惰并听神虚晃的言语。对我们这些为基督而活的人来说，我们需要生存，没有我们人的存在就无法活出基督来。但今天在堕落世界里的人不顾别的，只顾他们的生存，他们不顾生存的目的。生存是一回事，但为着神的旨意而生存是另一回事。神所命定我们生存的目的，乃是活基督，活出神来，并做神的见证。但世人只是活着，他们没有目的，最终他们以活下去作为他们活着的目的。他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生存。撒旦抓住人的生存或人的生活，并利用这个生存来霸占人，使得今天全世界只顾生存，却不在生存中顾到神的旨意。我们人类生存的一切所需必须在神圣的约束下，任何超过我们需要的事物都成为世俗的、埃及的、法老的东西，使我们离开神旨意的经营。在凡事上，神的经营必须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的生活不该像埃及人，不该像世人。我们需要一个住处，也需要使我们的屋子保持清洁。但如果到了聚会的时间，我们还继续清扫，我们的清扫就成了埃及的，成了离开神经营的事。我们在地上不是为着清扫，而是为着向主守节。甚至我们在花多少时间与孩子相处，也该由神的经营来决定。其他的基督徒行动可以像世人，但我们必须是圣洁的子民，分别的百姓。我们的生活和生存依赖属天源头的供应，不靠世界的供应。为此我们需要意向，并需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摩西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率领200万人出埃及进入旷野，在那里没有属地的供应来喂着他们的生存。冲突的结果。现在我们来看神的要求和法老的抗拒所引起冲突的结果。第一面的结果是以色列人遭受更多的苦待。冲突愈大，神的选民受苦也愈多，这是仇敌的策略。不过不要以为苦难增加是消极的记号，事实上它是积极的记号，因它表示神和仇敌正展开谈判，而我们受到了这谈判的影响。我们的受苦是一个记号，说出神正在拯救我们的过程中。22和23节说出摩西受困惑并沮丧，摩西甚至问主为何打发他。不仅如此，摩西还对他说，你一点儿也没有拯救他们。我们中间许多人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们欲把基督服侍给人，他们就越受苦，这使我们困惑并沮丧。我们的观念是，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服侍别人，就必蒙福。我们巴望死人复活，有病的人得医治，软弱的人得着刚强，贫穷的人得以富足。然而情形时常与我们所期望的相反。我能从我的经历中强烈地做这个见证，许多时候我很失望，正如摩西一样。有时候我到主面前说，主怎么了？你吩咐我把这事服侍给你的百姓，对我来说似乎你该祝福他们并且印证我的指示，但我越服侍百姓，他们的难处就越多。主啊，我有什么错的？我不明白所发生的事。 摩西向主表露他的沮丧和困惑之后，耶和华神进来再坚定他的名和他的约。神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有什么比在坚定神的名和神的约更宝贵？因着神的再度保证，摩西得到加强和鼓励，回到法老那里再对以色列人说话。简言之，主的名就是他自己的所事，他的约就是他带着应许所说的话，并以誓言来保证。平常所说的话不是约，但是带着应许所说的话并以誓言来保证，就成了约。这可参看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36篇。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然后他以关于美地的应许说话，就是一再坚定的应许，最后有一个誓言。因此神在他自己和亚伯拉罕之间立了一个契约合同，神所应许的话就成了一个约，割礼就是这约的记号。今天我们可以经历神再坚定他的名和他的约。有时候我向主发了怨言以后，他向我坚定他的名，提醒我他是那我是那独一的自由者。如此再坚定的时候，主似乎说，我绝不失信，我所说的是真的，我是，但那些苦难不是。不要相信你的光景，要相信我的所是。在这时候，神也向我们再坚定他的约。在六章六节至八节，主给摩西一些很有鼓励性的话要对以色列人说。他要摩西告诉他们，他要从埃及人的重担之下把他们领出来，用伸出来的膀臂救赎他们，带他们归向他做百姓，并且把他们领进他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虽然如此，第九节说，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灵力枯竭、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他们的灵因受苦难而枯竭，因此他们不肯听神对摩西说的话。神的百姓灵力枯竭，就像汽车没有汽油一样。当我们灵力枯竭时，就不能忍受任何捆绑或苦难。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使我们的灵得蒙保守并得供应。我们需要求主保守我们灵里永不枯竭。在本篇信息中，我们看见神和神的仇敌就是法老之间的冲突。法老在客观的一面表征撒旦，在主观一面表征撒旦所霸占并建夺的己。神要我们走三天的路程往旷野去，使我们可以向他守节并祭祀他。但是撒旦和己起来否认神，不让我们去。然而因着主的完全救恩，我们许多人已从埃及的捆绑得拯救，现今在旷野享受节期并献祭给我们的神。